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现在收听的是原氏大特辑单元。我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一起讨论原住民族的公共议题，从原住民族的观点思考台湾社会的下一步。今天我们要来聊原住民族狩猎文化的议题，那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来自嘉义县周族猎人协会的两位伙伴，那其中一位是猎人协会的总干事 Voyo Yashunwu， 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 Voyo， 我现在在猎人协会担任总干事。
另一位我们的朋友是协会的专案经理吴一豪，我们欢迎一豪。
大家好，我是一豪，我是嘉义鹿草人，那现在担任周族猎人协会的专案经理。
好，欢迎两位啊，真是很开心邀请到这个周族猎人协会。那提到原住民跟狩猎啊，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同族群的会狩猎的猎人常常会讲说，猎人跟这个守护山林和生态永续其实是有密切的关联。从周族的狩猎文化的这个角度啊，也是有这样子的概念吗？
这个都是有的，在就是族人的概念里面，山林就是他生活的一个场域，所以任何的猎人他都会希望他的猎场有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他不会滥捕滥杀，那他会去守护山林，概念上比较是跟山林和谐共处，去做我们现在认知当中的生态永续的一个行为。周族也是有这样子的，周族比较特别是还有他的渔猎的文化，那他们会制作渔犬，用竹子去编起来的一个渔具，那他们就会在渔具里面去特别留一些缝隙，概念就是说，哦，我只要拿到大的鱼，我小的鱼不要拿，因为小的鱼会从缝隙里面去流过，只取大鱼，也不会去过度的捕捞，然后包含打猎一样，就不会去过度的狩猎，然后去破坏山林环境。对，其实猎人都是一直跟山林是在一起的，我们都还会认为是守护山林是生态永续，其实是类似的概念这样。
我也有听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是说山林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不要有人进去就不会破坏它，但是有猎人进去的时候做这个狩猎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就是破坏了这个自然原本的状态。那但是原住民的猎人又会说，我做狩猎其实是做这个生态永续，这个好像就有点冲突哦。
嗯，像这几年水鹿特别多，
你说在周族的这个猎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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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猎场里面这几年水鹿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那水鹿很多会怎么样吗？
好，水鹿很多，水鹿是草食性的动物，它会先吃比较低的那种草，吃完之后呢，它开始啃树皮。
哦，把草吃完就啃树皮？
对，啃树皮，稍微啃一下还 OK， 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它把一棵树的皮整圈都啃完之后，那个树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树就死掉，好，它的数量越来越多，没有受到控制的时候，会让整片森林消失掉。这个也是我确实进入到山林里面有看到的一个现象，不是说少部分而已，它其实是慢慢在扩大的一件事情，
已经很普遍发生。
对对，慢慢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在狩猎的时候，并不会滥捕。好，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我们去狩猎后，我们搞不好要走好几个小时，走半天，走一天的时间。好。我能够背负的重量是多少？我顶多背50公斤到80公斤就好了。一只水鹿都破百，
很不容易欸。
我是不是我达到一只我就要回家了？
数量上你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超过这个负荷。
对，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刚刚一豪提到说，这是一个我生活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狩猎，我不会希望我的猎场里面是没有动物的。当这个环境没有动物的时候，我的狩猎行为就消失了。所以猎人的概念其实对这块猎场的那个想法就是，它是一个永续的，他希望这个动物植物都是永续一直存在的一个想法才对。
而且这样听下来啊，那个永续是很多条件下才有办法发生的。
对，
不是说只有动物，还要有植物、
植物
生态、树林。
对对对，因为你必须要有植物，动物才有食物吃。你当植物没有了，你的动物要吃什么东西？
我想再来聊一下，就是周族传统上有打猎、猎人这个单字吗？因为我们现在用中文讲是打猎、狩猎这样。周族也有这个直接对应的族语吗？
周族没有直接说你是猎人的这个名词。猎人这个概念呢，用周族的一个想法去想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从小生长，你就是一个周族人在狩猎的民族。因为我们从小的训练，你就是要有这个行为，你要遵守这个行为里面的规范，你要会做陷阱，你要会知道，什么样的植物 是动物会吃的，必须了解这些生态的一个状况。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一个部分，它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很基本的东西，还有跟记忆跟规范必须都要知道的。
一好自己的观察跟想法，就是说就你自己从小完全没有这个背景，然后现在了解认识到，你有什么原本的价值观跟认知上面的冲突吗？还是没有，完全无缝接轨？
其实比较是无缝接轨。因为我一开始是比如说跟老师比如说日常的互动，在课堂上，然后在课堂后听他们讲山里面的故事，跟着时机去走，那我觉得自己这部分是比较还好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打猎是想象中的，可能是在非洲大草原坐了吉普车，然后看到什么打什么。对，但其实真正的部落的猎人，像刚我有说的，是那种你要自己背负，你还要能够去有遵守 Anu， 然后可以跟人互动，有一个互相的遵守礼仪规范的过程。对，我觉得这部分是跟一般人的想象会是蛮有落差的。
不过也会有很多人会说啊，原住民的狩猎啊，其中有一个方式是为了活下去嘛，因为要取得蛋白质。也许在传统时期，在古时候有这样子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代就会说，你如果只是想要取得蛋白质，那去 7-11 去超商就可以买一个鸡胸肉，这个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需求了。那为什么现在还需要去狩猎？
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会是一个文化延续的一个方式。
你说狩猎是延续文化的方式？
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狩猎里面呢，不管是记忆好了，或者是跟山林有关的很多的像土地的关系，我们很多土地的地名是因为狩猎行为产生出来的。
哦，怎么说？
我们在狩猎的时候可能走过的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特殊地景，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历史事件，可能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因为这个部分才有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是很多枫树的地方，或者这个地方可能是那个兽泉。所谓的兽泉就是那里是一直有水的一个地方，然后动物会到那里喝水。
兽是哪一个？
野兽的兽。
兽
泉，
泉水的泉。
泉水的泉。所以狩猎这个行为它包含非常多跟文化，我们文化里面跟山林的互动，跟植物的，跟动物的，甚至神灵的互动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不是大家看到单纯的好像只是狩猎为了拿那个蛋白质，拿那个肉而已，它背后所带来的文化意涵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呢，也是文化的一个根基，可以知道你自己是谁的一个依据。
对你来说，这个如果没有狩猎了，就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土地里面，因为你看我们的猎场都已经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生活。虽然到现代蛋白质那么好补充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另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原住民可能必须清楚自己的文化，你才能在这个社会里面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位置。
这个蛮重要的，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对于个人能够存活下去在精神层面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了。身为一个周族人来说，要知道自己的生命位置在哪里，这个文化的认同跟认知就很重要。要建立这件事情，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透过狩猎。这样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啦，不过因为在过去的时候，狩猎在社会阶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哦，对，跟这个社会阶级也有关系。
对对对，可能大家现在提到的所谓的勇士，我们其实就是透过狩猎的能力来建立。我们的勇士叫做毛丹诺，
毛丹诺。
对对对，你要拿到这一个名称，就是你的狩猎的能力要非常的好。或者是你在战斗里面表现也是要非常的好，才有可能拿得到这个名词。
拿到这个名词在周族的部落里面，它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吗？
对，它就是你会被尊敬的一个角色的，在传统社会里面呢。当然我觉得延续到现代的社会，你很会狩猎，它是一个会被某个程度的尊重的那一种。
哦 ,OK。提到这个大众对狩猎很多的误解啊，我觉得其中一个部分还会去提到说，现在我们的动物里面在国家的规范管制也有个叫做保育类动物，那常常原住民狩猎的这个猎物呢就会有保育类水鹿嘛，刚提到前面的水鹿就是其中一个，就会说那为什么这保育类还要成为是原住民狩猎的对象动物之一呢？狩猎对原住民来说这么重要的话，那 可以做，但是不要列到这个保育类。那对于这一块质疑的时候会怎么回应呢？
族人的传统的观念里面并没有说一般类跟保育类，比较是现代的观念。我的观察中的族人，比如说比较年长的族人而言，他本来就是生活一部分，我生活当中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行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你为什么要狩猎，反而那个回应是为了文化传承，从生活变成文化传承。那比如说像我自己，是我的爸爸妈妈爷爷祖父辈都是农夫，那如果说今天我的农业知识都只能够在课本上学到，那我从来没有自己去做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想要传承族人的文化，那我们都只能够透过课本来教，透过言语上来教什么是狩猎，而没有去进行传统知识跟实践，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说取了蛋白质，我觉得它其实像刚刚博主说的，其实它是其次，我觉得重要的是狩猎活动本身。那回到刚刚保育类动物的部分，其实对于现在来讲，当然也是有保育的概念，会尽量的去避免，但是其实在山林之间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可以直接去做判断的。比如说现在大家有共识的像台湾黑熊等等，林务局也有辅导，那族人也有一套关于遇到台湾黑熊该要怎样处理的一个通报的机制。大家会认为的保育类动物，对于族人自己的文化来讲也是不会去猎取的。比如说他们认为说黑熊是比较不洁的生物，那他们甚至传统上真的不小心有去碰触到，有去交流互动了，也不会把它带回部落。
OK，
对，
哦，部落里面有一套自己面对这些不同类别动物的机制，
对，
甚至在传统文化就有这样子的概念了。
对，是的，那也有一部分是跟保育类共通的，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都是用这样子去分类，因为大家有这样子的声音，那大家都会尽量的去判断去辨别。
嗯哼，对，包含周族也是一样，狩猎这一块 有很大的一个方式是用猎枪去做猎捕，这也是多数非原住民或是社会大众可能对原住民狩猎文化会有很大的一个常常发生冲突的点，就是说，诶，原住民要狩猎的话为什么可以用猎枪呢？而且大家会有点恐惧，是说好像有枪在这个人的身上就会对治安带来一些可能的危险，真的都会拿猎枪去做狩猎吗？大家会对猎枪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啊。那对于这一块，面对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我也很想了解说，诶，你们会怎么看待这样子？那我先请沃友好了。
好，那我来先回答这个问题。
嗯，
猎枪其实对猎人来说它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对猎人来说它很自然的在我们的这个狩猎行为里面的一个工具，就像是你可能在用电脑，电脑就是你一个生活的工具嘛，
哦，就是这么的自然的，
对，这么的自然哈
的状态。
对，所以大家可能对原住民持枪这件事情一直都抱有那一种恐惧，对不对？好像拿枪的人都是要准备犯罪的人，这个预先的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妥的。
原住民身上有猎枪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那件事，因为它就是一个
生活的工具，嗯，它是一个生活的工具，
可以说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吗？
你可以这么说，这是农用的工具啊，嗯，也可以这么提啊。而且你看哦，其实我们的猎枪哦，使用上是非常不方便的。
哦，
怎
么
说
呢？
合法的猎枪哈，它从装填开始，是从枪口那边装子弹，火药呢是从枪的比较靠近你这边去装填，所以它是分两个部分去装填的。
我光是装子弹就要做这两个动作？
对，你光是装子弹哦，你看哦，你从子弹从上面放下去到底下，好，我再放那个底火放下去，再拉扳机，你知道这个时间要过多长吗？
有没有超过一分钟啊？还是更长？
肯定超过的啊。
哦，
可能在狩猎之后在跑步怎么样很喘，那个子弹放不好就掉下来了，你要捡起来再放，
哦，
那个时间其实是很长的，其实很不方便。
周族猎人协会是在2018年5月4号成立的，有媒体报道是说这是台湾第一个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猎人协会。为什么在2018年的时候会成立这个协会，成立这个组织呢？
当初是在林务局他们的辅导下，那希望能够推动各个部落的狩猎自主管理，那周族的部分就是在我们的特别的头目汪一福头目，然后还有达邦的部落主席汪启德主席，高德生长老跟裴佳琪教授还有张惠东教授他们共同的努力下，那我们就来成立了这一个猎人协会。虽然是在2018年才成立，但他其实在前身就有一个特别的猎人会，就已经持续了 有十多年的时间，那他们都会固定的定期聚会讨论一些文化的、法律的、然后传承的等等的问题这样。
嗯哼哼，
我们的宗旨是传承邹族的诶努，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说希望可以担任部落的猎人跟政府之间的桥梁，那我们包含对内会做一些培力的工作，部落神话传承，那对外会接一些专案来进行文化研究跟推广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共有300多个一般的会员，20几个赞助会员，那里面有200个人左右拿有猎人证，只要是族人然后就可以合法的申请猎枪，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职能可以进行狩猎的活动，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用协会自我管理，然后透过用认证的方式来检视说是不是我们协会内部的会员每一位都有我们所说的猎德，然后跟一些安全使用枪支的技术等等，透过审核然后来颁发给猎人证，有点作为我们协会的一个认证，这后面也会跟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一个自主管理有关系这样子。
提到这个狩猎自主管理啊，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嘉义县邹族猎人协会和林务局有签署自主管理合作同意书，这其实是一个各界都很瞩目的一个突破性的创举，因为它是第一个由政府和原住民族一起实质共享权利、共尽义务、共同守护山林的一个宣示，而且它很具体的去实践了原住民族自然资源自治的一个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宣示性的象征性的内容之外，蛮想要再了解说这个合作意向书啊是怎样的一个范围呢？
它的最终目的是可以由政府端跟协会、或者说由原民团体自己来签订一个行政契约。就林务局目前规划的原住民族的狩猎自主管理的制度、按照现行法律，是你每次要去狩猎之前，你都要先进行事前的申请、事后的备查，哪一天想要去打什么东西、打几只，回来之后跟你确实报告说我有没有拿到，这是现行的法律。那目前林务局在这几年他示范的是用集团申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猎人协会，我们今年就一次先申请说我们持有猎人证的猎人他一年共要拿多少只，名单都提供给他，然后包含说我们的猎场的区域、我们的公约，事后再来回报是不是有达成。对于猎人个人而言，就不需要每一次都要去做申请，最终希望达成的是可以有狩猎自主管理的一个制度，由部落或者是团体签订行政契约，然后就直接完成可能几年期几年期的自主管理。对，就是说我们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达成我们在猎场上的对于山林资源的自主管理，因为它是年限制的，比如说我们一次可能就签两年签三年，那并不是说哦签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为非作歹了，那些主人老师然后主人长辈他们都说反而签下去之后才是我们要考验的开始，因为大家都会来检视你们，那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做自主管理，在猎场上能够去自律的守护我们自己的猎场、传统领域，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植物等等。
刚刚提到说是2019年开始签订嘛，执行到现在也将近4年5年的时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原住民部落跟国家之间一起合作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你觉得互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以我个人的经历，跟嘉义林管处不管是他们的处长跟承办人，其实那种互动都是很愉快的，我觉得他们非常能够理解我们这边的需求，那也能够去弹性的就一些现实考量上去做一些调整。对，我以为应该也会有自己得跟他们打交道的一个经验。
对，因为以前林务局其实跟部落啊是冲突很多的，因为林务局管的范围就是山林嘛，传统习俗跟国家当代制度的管制冲突是很常见的，特别就发生在林务局跟原住民部落之间，现在开始反而是林务局跟原住民合作了，你觉得转变呢、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我觉得可以从那个猎物回报这件事情去看。好，我们要做那个自主管理的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猎物回报。其实从一开始呢，大家在我们部落猎人其实对猎物回报这件事情是非常抗拒的。
哦，就等于说我这一两年之内总共要打多少猎物，这个已经一开始就有先提一个数字了。
我们要猎人去做回报这个动作呢，本身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不相信政府。
哦，他每一次去狩猎回来就要做回报。
对，
哦 OK。
好，为什么会不信任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狩猎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隐私的，狩猎回报的资讯呢其实有很多，你什么时候去狩猎，打到什么动物，打到几只公的母的等等，这些资讯呢都要回报、所以一开始猎人会担心说这些资料是不是会流出来、
提供证据。
对，变成 可能警方单位要抓我的证据啊，
嗯、
他们会害怕、
嗯，
所以一开始就非常不信任的。这也是过去因为原住民跟政府，不管是领管处或者是跟警政单位的一些不信任的那个部分、哦
嗯、
我觉得就是一直延续累积下来。不过慢慢的去让他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看待这个事情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落差，就是这几年、
嗯、
已经开始有大家比较愿意去做回报这个动作、
嗯、
当然我不敢说是全面的
是、嗯、
完全的这样子了、
嗯、所以你也算是蛮支持这个制度、嗯、这目前这个状态是蛮乐观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方式它是一个跟社会大众沟通的一个方法、嗯、除了狩猎这个本身之外、
嗯、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狩猎是不是已经影响生态了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如果我们猎人自己讲，原住民自己讲说我们没有，我们有很多的规范，很多传统是非常好的、
嗯、
大家都不相信啊。狩猎自主这件事情呢、
嗯、
它不只是我们自己回报，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学术单位动物数量的监控、
哦、
这些学术单位他们会在我们的猎场内猎场外设置相机，我们在狩猎的过程动物的数量的增减到底是怎么样、
嗯、
透过这个数量的验证、
嗯，
那再去对比说我们在狩猎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动物的数量，如果影响到是不是该停止狩猎这种物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让大家可以相信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做、啊、
嗯，对，就你而言觉得这个是未来原住民狩猎文化的发展是好的一个方式。
对，要不然目前大家可能不会相信原住民单方面的去说我们狩猎不会影响动物的数量。
嗯，透过这个机制是建立这个跟社会的信任。
对，
聊到算是节目的尾声了，但我们今天其实从前面带大家认识这个协会，也来了解很多社会大众对原住民很多的误会，那也请两位做回应跟分享，最后我们再谈到这个部落的这个狩猎文化怎么跟国家制度一起合作发展永续的可能。总归来说，我还想再请两位做最后的分享，就是原住民狩猎文化怎么继续走下去，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我想说先请一豪简短的分享这样子。
我自己是嘉义人，从小都是读文组，读历史系，读文学研究所，都是人文科学相关的，但是我后来接触部落文化之后，我仔细去回想，我发现在我真的就是研究所认识之前，我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周族的文化，部落的文化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我们教育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说台湾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岛屿，不一样的族群在这边生活，那我们常常到国际的时候都会拿出要代表台湾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出族人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教育却一直没有去教这个部分，不管是狩猎文化或是各方面的文化。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个案例，是我们在这几年一直有在办针对小朋友的狩猎体验的一个营队，到就是选区学校，选云嘉南的学校，到学校去上课，跟他们介绍部落的文化，接下来也会把他们带到山上去认识一些这个具体的文化。那我觉得狩猎文化的传承跟它的价值是在于说它是台湾多元的一个部分，包含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各族的人正在做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的文化可以维持下去。对，
而且你刚提到说都会去小学做这样子的课程，而且那小学我这样听一下好像不是说只有限定原住民，对不对？
非族人为主体的小学、
okay.
对，让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可以去认识不一样的文化，为歧视的一些部分、
嗯、
那我觉得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没有足够的了解、
嗯、
那我们希望能够先透过了解、
嗯、
那能够包容认识文化的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带小朋友去竹鹿那边有一个家屋、
嗯、
那提到过去的族人他们过世之后都会埋葬在自己家屋里面这件事情、
嗯、
小朋友就觉得非常的讶异、
嗯、
导览员都跟他说这确实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长辈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族人就算已经过世了还是跟我们在一起、
嗯、
那跟我们汉人会强调的要厚葬要入土为安，那已经离我们远离的那种就不太一样。
没有呢，
整个社会应该要去看、哦、去认识或甚至到学习到原住民怎么样去看待山林这件事情、
嗯、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视角去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猎场，我们的土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看待土地的方式是用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在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发展，它其实是大规模的破坏、哦
嗯、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就不管是在花莲那一带，就山啊、被砍伐、被大规模的去挖啊，或者是盖水库，或者是盖很多大型的开发案，在台湾一直都在发生。为什么大家不看这些事情？我不是说不能开发，我只是说我们面对土地的那个方式是不是要去做调整。不是一味觉得说狩猎这件事情会破坏生态、破坏动物、破坏环境。我想讲到底是谁在破坏环境啊？对于狩猎的未来呢，我觉得刚刚一豪提到说教育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种教育的方式可以很多元，不管是透过学校的，或者是透过旅游的，也都可以。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议题呢，也差不多进到最后的尾声了。非常感谢来自周族猎人协会的总干事 Voyo 跟专案经理一豪带给大家多的分享，让大家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了原住民狩猎文化的内涵。虽然我们今天聊的都是周族相关的范围，但是至少多了一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那也许我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再聊到不同族群的狩猎文化的话，那我们也会带大家继续来认识。好，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我是古乐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要重录吗？刚刚是 Voyo。
Voyo，Voyo，Voyo，Voyo，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一段我就不剪了，我就不好意思，这今天这位周族猎人协会的总干事哈是 Voyo，Voyo，Voyo，Voyo，Voyo，Voyo， 哇，这个台湾腔真的很难，好，完整的名称是 Voyo Yashimu，
是的
，OK， 好，谢谢，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好，续。